里是 Bree 电台的 Solidad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一期我们会聊聊罗曼太空望远镜的发射，天文学家发现的疑似无恒星星系，还有 Linux 和 OpenShot 的新版本，以及几则网络安全与服务变更的消息。
后面也有关于 Google 地图改名、植物散热机制和古代人类食虫的证据，内容不少，我们一条一条来。 NASA 的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在8月30日7点26分由 SpaceX 猎鹰重型火箭从佛罗里达州肯尼迪太空中心39安培发射台升空。它是以 NASA 首任天文学部门女主任的名字命名的，主径是 2.4 米口径，由美国国家侦察局捐赠的那块。望远镜带两台科学仪器，一台是三亿像素的多波段红外相机，另一台是日冕仪，能直接观测临近恒星周围的类木行星。核心任务包括探测暗能量、发现系外行星以及验证广义相对论对宇宙时空曲率的描述。火箭飞行31分钟后就与望远镜分离，助推器安全返回了发射场。
它会飞往日的之间的 L2 拉格朗日点，先做三个月的调试。NASA 计划在2027年初发布首批图像，到时候它每天会传回 1.4 太子节的数据。罗曼望远镜是用来找暗能量的，而科学家可能刚找到了第一个没有恒星的失败星系，来对照一下宇宙早期的结构。这个星系叫 Clout 9， 距地球1400万光年，靠近漩涡星系 N94。
它包含一团估计质量约为太阳100万倍的氢云，还有约太阳500万倍的暗物质，却几乎不发出任何星光。这类星系的特点是气体和尘埃很多，但几乎没有恒星，而主流解释指向紫外背景辐射。宇宙早期在电离时代之后，紫外辐射场把低质量暗物质晕里的气体加热，让气体没法冷却下来坍缩去形成恒星。目光回到软件这边， Linus Torvalds 试出了 Linux 7.3 的候选版本 RC1， 同时关闭了 7.3 的合并窗口。这一版的新特性不少，包括新增 Ryzen AI Halo 的 LED 和 RGB 驱动，继续推进对即将推出的 AMD 36的支持，还有 KSMBD 兼容苹果的 Time Machine 备份。内核驱动初步支持2026年款的 Steam 手柄控制器，合并了 FailFS、Intel X13P、Nova Lake 集成显卡的支持，趋于稳定。另外改进了显存有限系统的游戏性能，以及对 SMP 的优化，来降低延迟，提升实时性能。正式版预计在10月底释出，不过这个时间点目前还只是预期，不是确定日期。
同样在开源领域，自由软件视频编辑器 OpenShot 在 7.3 旁边释出了 4.0 版本，新增了色彩视图还有录制视图，可以把麦克风、屏幕、网络摄像头和系统音频直接加进项目里，每个音源保持独立可编辑。另外新增了10种特效，可以用本地大模型来选择和跟踪对象，时间线更简洁，特效和编辑速度更快，工作流程更智能。这一版扩展了 Qt6 的支持，改善了与较新 Linux 发行版的兼容性，也为 Android 和其他平台打下了基础。
从软件更新转到网络安全，柏林市长 K. Wagner 表示，本月初有黑客入侵了柏林市政府的系统，窃取了数据并提出勒索要求，而市政府拒绝向勒索低头。具体赎金数额他没有透露，媒体报道说黑客索要30个比特币，价值约200万欧元。
这次攻击迫使市政府关闭部分在线系统。在俄罗斯和东欧活跃的 RISDA 组织声称对事件负责，并扬言一周后就要拍卖 5.79 太子节的被盗数据。根据柏林官员的说法，数据外泄发生在8月7日到12日之间。8月14日有两个行政部门断网，导致随后几天住房补贴申请无法处理，款项也无法支付。同样和数据泄露有关，这次是游戏平台。上周末 Steam 发生了超过12太子节的数据泄露，范围涵盖2003到2013年间几乎所有的游戏。这些数据是通过一个可公开访问的 API 获取的，但不清楚是近期才访问到的，还是早就下载好直到上周才公开。
数据来自名为 Steam2 的内容分发系统，而2013年 Steam2 被 Steam Peep 系统取代， 所以泄露内容只限于那一年之前，里面包含了 Valve 和第三方发行商热门游戏的早期版本、原型和试玩版本，其中就有《传送门2》被删减的内容，还有被取消的《半条命2》第三章的部分文件。再来一条和监管有关的消息，加州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了年龄验证法案 Assembly Bill 1856，已经递交州长批准，预计2027年1月1日生效。不过法案最终是否签署、何时生效，还是取决于州长这一批准步骤。
法案豁免了 Linux 和 BSD 这类开源操作系统，对于带有账户设置功能的系统，提供商需要在设置界面里让用户输入设备主用户的出生日期、年龄或两者。系统会通过实时 API 向受监管的应用商店和开发商提供数字年龄信号，不显示精确出生日期，只返回四个年龄段之一，13岁以下、13到15岁、16到17岁或18岁及以上。对2027年1月1日之前已经有的设备，提供商必须在2027年7月1日之前提供这个界面。要观察的是州长是否签署，以及各系统提供商能否在期限内做到。转向人工智能的公共服务，韩国准备向所有民众提供免费的 AI 服务，叫 AI for All。 服务计划下个月开始贝塔测试，今年晚些时候正式推出。它由韩国两家最大的电信公司以及卡考牵头的三个联盟提供，政府提供部分算力，最多512块英伟达 B200 芯片，并支付部分运营费用。这个 AI 预计会和政府系统直接相连，而不是只当一个独立聊天机器人。居民可以用它预约医生、搜索公寓、获取税务指导，小型企业能计算税款、查询是否符合补贴资格，家长会收到教育内容的推荐。每个联盟都会推出自己的 AI 应用，在现有产品里加入生成式 AI 功能。在政府支持下，用户可以不限次数访问，没有 token 限制。不过服务还没推出， beta 测试要到下个月才开始。
说到搜索体验， Google 在过去一年对搜索结果展示做了两次重大改变。第一次是链接预览的显示，以前鼠标悬停在结果上，浏览器底部会显示对应的网站链接，现在显示的是一串 google.com/google 加上随机字符。 AI Overview 引用的链接也采用同样形式。
第二次改变是关于一页显示多少条结果，以前在搜索词末尾加上 ending 等于100，就能在一个页面看到前100条结果，现在这个快捷方式被取消了。 Google 强制每页最多显示10条，想看满100条就得点击10次。 Google 的另一个产品是地图，继墨西哥湾改名之后， Google Maps 又宣布把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这项更改主要针对美国用户，加拿大用户看到的还是安大略湖，世界其他地区则两个名字都会显示。
另一家美国地图服务 MapQuest 表示不会改名，但会推出一款工具，允许用户按自己的意愿自行修改地图上的名称。从人工服务转到自然界里的散热机制，科学家早就知道植物叶片表面的微小气孔在温度升高时会张开，让水分蒸发带走热量，类似出汗降温，但背后的分子调控机制一直没解开。新发现显示，这个通路的核心是一种叫泛素特异性蛋白酶24的蛋白质，简写 UBP24。
高温来袭时，植物体内的激酶会唤醒 UBP24， 让它的分子电荷改变变得更加稳定，进而帮助保护并激活其他维持气孔开口的蛋白质，使蒸发冷却系统在热应激时保持活跃。来源：用空调上灵敏的温控开关来形容它。另外，科学家还发现啤酒酵母里的一种相关蛋白质也靠相似原理应对热应激。酵母和植物分属不同物种，生活方式差很大，存在数亿年的进化差距，却在细胞层面用了相似的散热逻辑。最后一条还是生物学的，一项基于基因组证据的研究还原了数千年来人类吃昆虫的模式。在欧洲、中亚和东亚，吃昆虫可能只是偶然行为，而热带地区以及尼安德特人中食虫更普遍。研究人员检测了745份现代人的牙结石样本，年代最早可追溯到33000年前。 牙结石里保存的食物 DNA 提供了远古饮食记录。
结果显示，欧亚大陆北部的现代人并不常吃昆虫，与分解几丁质相关的基因在这一人群中发生突变，消化昆虫外骨骼的能力因此下降。这个基因模式延续了约9000年，可以追溯到农业兴起之时。而尼安德特人牙结石里的昆虫 DNA 多得多，最常见的痕迹来自双翅目，包括苍蝇和蚊子，其中蚊子 DNA 尤其丰富。这佐证了一个近期假说，尼安德特人可能常吃带蝇蛆的动物尸体。大量蚊子遗骸也支持另一种观点，就是猎物尸体有时会被存放在池塘或沼泽环境里，蚊子在那里产卵。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罗曼太空望远镜已经升空，正飞往 L2 点去探测暗能量和寻找系外行星，而 Linux 7.3 候选版也已经释出，正式版按预期在10月底到来。
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聊。